亲爱的弟兄，我是志成，在这集录音中，我要陪伴你继续来研读正文26章的第二节，多种形式，一种修正。第四段呢，他说正义的奇迹足以修正一切错误。那这边讲这个正义的奇迹呢，其实就是指宽恕啦。好，那因为我们知道他这边所说的正义就是无条件的无罪释放嘛。那么他说每个问题都只是同一个错误，那就是没有公正的对待上主之子。那什么叫公正的对待上主之子呢？其实就是以一体的眼光去看待每一位弟兄啊，以宽恕的眼光去看待每一位弟兄。所以他下面说，圣灵不会以轻重大小的等级来评估各种不义之事，应该实际上在他眼中根本就没有不义之事。那因为他也不是以分裂或特殊性的眼光去看，所以不会有区分事情的轻重大小。好，那下面第五段呢，他说当你认为只交出某些错误接受修正，把其他不可告人之事藏起来会比较安全，那你应该这样提醒自己，就是正义是全面的，或者说宽恕是全面的。那么他所谓不可告人之事呢，其实就是你不愿意放下的一些定罪嘛，好，你还想把它保留起来，想把它隐藏起来，不想要把它拿出来让圣灵的光来照耀。那么他说没有片面的正义这回事，也就是没有片面的宽恕。那么他说上主之子若是有罪就应该接受惩罚，但是你不要指望上主会惩罚他，因为认为他有罪的人是你而不是上主。那么而且上主还赐给了你视他为纯洁无罪的方法，那这个方法你知道了，其实就是宽恕，其余课程没有教别的。好，那么下面的第六段呢，他说如果上主是公正的，就不会有正义解决不了的问题。问题是你仍然相信某些不义之事是公正的，是好的，甚至是维护生存所不可缺少的。那相信某些不义之事是公正的，意思就是说相信某些定罪是公正的。那如果这样的去转换的话，那么你会发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就很多了，因为我们平常常常会定罪，然后也更常为自己的定罪去合理化，找各种借口，然后显得自己的定罪好像是非常的客观，非常的公正。那么他说甚至是维护生存所必须，那小我就会跟你商量，他说你看你如果都放下一切定罪，连是非对错好坏美丑等等等这些都分不清的话，那么你要怎么样能够在这个社会存活下去呢？好，他就会这样子跟你说，然后以此借口的来拖延你的宽恕。那么他说这些变成了你心目中最严重也最难解的问题，因为你仍然期待某些人应该要受损，因为你给某些人定罪，你就会认为说他应该要受到惩罚。那么他说呢，再深思一下你的特殊任务吧，上天赐你弟兄就是为了给你看出他全然无罪的机会。我们再读一次这句话，他说上天赐你弟兄就是把这个弟兄派到你面前来是为了什么呢？给你看出他纯洁无罪的机会，全然无罪的机会，而不是让你看出他有罪的机会，让你学习怎么给弟兄定罪。好，那如果知道了这个呢，你就不会要求他牺牲了。那因为你也不愿见到他受到任何失落之苦，你所祈求的正义奇迹不只降临于你，也会降临于他。那一样，这个正义奇迹呢，就是指宽恕。好，那他说除非所有的人都领受到这一奇迹，否则圣灵是不会心满意足的。就是说所有的人都领受到宽恕。那如果这是真宽恕的话如果你给出了宽恕是真宽恕的话，那么一定所有的人都会领受到，除非你给这个宽恕加上了种种的限制跟条件，才会有些人接受到，有些人没接受到。但如果是这种宽恕的话，就会变成假宽恕了。那我们知道宽恕没有一半的，所以假宽恕的话也就意味着什么呢？就是没有任何人一个人是你真正宽恕的。好，那下面第七段呢，他说不妨想象一下所有问题都获得修正之后的那种如释重负的感受。 那不论问题多么严重或者多么轻微，你一个都不要保留，因为你再也不愿忍受任何痛苦了。当然一方面也是因为你知道只要保留一个问题，其实就保留了所有的问题，因为小我没有部分，这就是我们前面提过的奇迹课程的全有全无律。好，那么中间呢，他说一度显得极其特殊的问题，无可挽回的错误，或者回天乏术的病苦，都被转化为宇宙的祝福了。当然了，在我们把这些都当真的时候呢，一定是觉得不可挽回的，不可化解的，事情发生就发生了。好，那么他说呢，牺牲成了过眼云烟，人们会在此忆起上主的爱，光明也会驱散所有牺牲与失落的记忆。好，那最后一段呢，第五句开始，他说你只需要做一件事，就是真心的期待天堂而非地狱的来临，看似门禁森严的拦栅和门栓便会瞬间脱落，消失的踪影。好，只需要做一件事，就是真心的期待天堂。好，这个就是他讲的愿心，其实也是宽恕唯一需要的，就是这个。那天堂就是指一体性，好，那么地狱就指分裂。好，所以期待地狱的来临，就是说还想保有这个分裂状态嘛， 还想保有这个自我的各殊性。那么他说，你是天父在完美的爱中创造的生命，他的旨意只是要你毫无保留的给出并接受他在创造你时赐你的一切，也就是无条件的爱。好，那这个是我们这两天所学习的正文26-2。好，我又把它重新翻译了，这节也是挺重要的。好，那希望今天的录音呢，能够帮助你更加的更深入的去理解这段课文。